唐玄宗一见安禄山就特别高兴，一句话让他兼任了范阳节度使。这安禄山原来这官就不小，这一句话又升上三层下。唐玄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还表彰了安禄山，赏赐他绫罗绸缎千匹，金银财宝五箱，蟒袍五领，另外降职还要在长安给安禄山修一座极其华丽壮观的府邸，不管花多少银子，越好越好，简直这安禄山呢、红的发紫。那得说唐玄宗有病吗？没有，他脑袋挺清醒。为什么要这么办呢？他有他的打算。他认为这东北边陲老出事，特别是聚集在兴安岭一带的西族突厥人，动不动联合起来就进犯边界，给边界的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涂炭。自从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之后，边陲太平，突厥人和西人一听到安禄山的名字都害怕，所以唐玄宗就对安禄山十分器重，就把他当成门神爷，东北我就交给你了，你在那给我守把大门，至于给你花俩钱封你什么官那都无所谓。因此唐玄宗才舍得花这么大的代价，他对待安禄山一点都不了解。您看这安禄山长得像个没毛的大狗熊，憨头憨脑，俩眼发直，一说话声音还挺粗，其实这都是装的。这小子面粗心细，故意装成痴傻呆捏的这个样子，其实他那心里头是五花八门，比狐狸还滑。这安禄山早有不臣之心，他就利用唐玄宗对他的器重在下边动手脚。他已经怀不臣之心快三年了，借助他是节度使，手中掌握着大权，他私养死士。什么叫死士啊？就是泼出性命给他效劳的奴才。现在人数已经达到8000人了，这8000人都是他的家奴。他为什么要凑这个数呢？这安禄山爱听故事，有人给他讲过楚汉相争的事儿，他对这个楚霸王项羽非常赞成，据说项羽有8000子弟兵，但是这些兵非常精，以一兵百，他效仿这楚霸王，所以也养了8000死士。这些人都是杀人的凶犯，古勒马的强盗，江洋大盗，海洋飞贼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都让他给收买过来了，而且都住到平卢城。平日安禄山舍得花钱，大块肉，大瓶酒，绫罗绸缎，金银财宝随便给，你们要玩女人有的是。安禄山借口打仗，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就赏赐给这些死党。这些人头脑之中就知道有个安禄山，根本不知道唐玄宗。什么大唐不大唐的狗屁，只要安都督一句话，我们脑袋掉了也愿意。现在安禄山把这一步工作已经做到了，但是他对大唐也不敢轻易动手啊。那唐朝的统治也将近100余年了，而且人心所向，他想要把这么大的唐帝国给推翻，谈何容易？ 他感觉到这阵羽毛还没丰满，实力还不够用，因此呢他还在演戏。那这一次进京朝见唐明皇，他就把这能耐全抖了出来了。您看这表面上憨头憨脑，惹得大伙直乐，认为这人没什么心眼子，实质上他把他这颗真心给藏起来。闲言少叙，单说这位唐玄宗越听越高兴，让安禄山坐下，然后传旨摆宴。这宴会啊是在院里进行的，因为外边日暖风和，庭院也宽敞，早有人都准备好了。唐玄宗跟杨玉环归坐，杨玉环坐在右面，安禄山坐在左面，文武百官在下边作陪。同时呢在正面还搭了个台子，还要演一些节目。这节目啊从上月就开始排练，除了宫廷之中的节目之外，还在市井之中找了不少名优，什么变戏法啊，练杂技啊，最主要的最多的是歌舞。为了招待安禄山，特为排练练一出虎舞，因为那是狐族嘛，有很多人还没看过，一瞅装束舞蹈的知识都跟大唐不一样，往往这些人都赤身裸体，动作粗犷，在台上摇头晃脑，腰里围着铃铛，手和脚也是铃铛，看起来让人挺高兴。台上在那演着，演来演去上来八名女子，演奏的是胡旋舞，把这唐玄宗也看得入了迷了。这胡旋舞刚刚结束，药声还没止呢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谁也没注意，这位安禄山跑台上去了。文武百官大吃一惊，一看贵为节度使的大人，你要表演什么呢？安禄山也不说话，就随着这个乐器的声就跳开胡族舞。他跳的还与众不同，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，胖大的身躯满台乱蹦，动作十分灵巧，最后玩了一手绝的。就见他左脚为轴，右腿一盘，把大肚子一甩，像个大陀螺似的越转越快。一开始鼻子眼睛嘴能看见，后来干脆分不清了。在舞台上就出现了上主天下主地一个大圆柱，除了唐玄宗高力士和宰相李林甫之外，上下的人是热烈鼓掌喝彩呀，简直这庭院都开了锅了。杨玉环也称赞不绝。这安禄山转来转去速度缓慢，开始往相反的方向转，结果越转越快，人们有热烈的鼓掌。谁也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动作能这么敏捷，真是个怪人。这节目演完了，受到众人交口称誉，安禄山的名字也随之更响亮了。唐玄宗捧腹大笑，前仰后合，俩眼都眯成一条线，这一高兴赏赐安禄山为河北兵马使。可这件事情就惊动了高力士和李林甫。这高力士脸沉得跟一汪水一样，瞅着安禄山心里就恨，他就凑到宰相李林甫身边来了。别人都注意看节目，谁也不注意他俩的谈话。高力士把脖子伸出多长来，凑近李林甫的耳朵，李宰相看见没看见？哼，看见了，你以为如何？雕虫小技 岂能瞒我呀？
高公公，这安禄山逢场作戏，装傻充愣，图谋不轨，此人不可不防。
妙哉妙哉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宰相大人，你可要及早的防范，不能掉以轻心。
高公，你把心放下吧，我早有对付他的办法，不能继续让他肥下去了。
说这俩人识破安禄山是为大唐朝好吗？
不是，他俩这点子就不正，安禄山也不是个好货，这二位也没好东西，他们完全为自身着想。
拿这高力士来说，这个宦官本身的特点就是贪婪无厌，嫉贤妒能，谁要比他高，比他势力大，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干掉。他对安禄山就是这样，既要利用又要控制他。至于这个当朝宰相李林甫更不是东西。要说起他来，这个人可不简单呐。据说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耷拉孙儿，跟皇上李隆基还是当家的亲戚，如果排辈儿，他还是叔叔辈儿。这李林甫在官场多年了，当过吏部四郎，管人事，当过兵部四郎，掌握军队，另外还管过财政，当过度支郎，后来升任中书令，当了宰相。在唐玄宗面前说一不二，这李林甫还了得吗？甚至他把高力士也不看在眼里，除非有事他把高力士拉过来，两个人同谋，狼狈为奸，要不用的时候一脚蹬开。这高力士对李林甫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皇上对他是格外恩宠，凡是李林甫的建议，凡是他说的话，皇上没有不从的。别看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，但是对外他们还要结成一条战线，互相利用还互相排挤。这李林甫，人们提到他的名字恨得牙根都灼伤，大家都说顺理者生，逆理者亡，满朝文武谁要得罪他一点儿，你甭想活。甭说小官啊，前任的宰相叫张九龄，那是贤相，为大唐朝立了汗马的功劳，只因为得罪了李林甫，把官职一撸到底，落了个充军发配，查一查没把脑袋丢了。何况是旁人呢？要不有句成语叫口蜜腹剑的李林甫，嘴里说的仁义道德跟有蜜似的，肚子里装的是宝剑。可日久天长了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大伙儿都了解他是怎么回事，只有唐玄宗对他还不了解。李林甫一看这安禄山这一下子，又是平卢节度使，又是范阳节度使，河北采访使，这仨官加在一块儿，比自己的权力还超出了。早晚皇上一高兴，嗓子眼一刺呀，再让他入阁拜相，焉有我的座位了？不行，不能等闲视之。看意思，皇上太宠信安禄山了，自己一个人扳不倒他，就得联合高力士来个内外夹攻。因此他俩才咬耳朵。至于怎样对付安禄山，他们正想办法。安下他们的私下记忆不说，单说唐玄宗一看招待安禄山，这次宴会结束了，又赏赐了安禄山不少东西，同时一再跟他说，安卿不要着急，在京城多住些日子，每天进宫陪着姑谈话。这安禄山成了红人了，一晃在长安住半个月，每天皇上都请客，只要安禄山一说话，唐玄宗就高兴。 半个月时间过了，安禄山该要回访地了。临走之时，唐玄宗是难舍难离啊，拉着安禄山的手问：“安卿几时还能进京？”陛下，微臣准备来年八月再进京朝见陛下。
好，一言为定，朕等候卿驾。
是。就这样，安禄山领着杂七杂八的队伍走了。可他这一走啊，唐玄宗像丢了魂了似的，宫廷里面马上就冷落下来了，也不举行宴会了，也没人逗他发笑了，他手脚都没地方搁。杨玉环发现，就好像唐玄宗这身上长着根线儿，是为安禄山长的。安禄山这一走，好像把他魂给他带走了一样，因此想方设法取悦于皇上，给他开心。这唐玄宗盼哪盼哪，好不容易盼到来年八月，安禄山是二次进京。这回唐玄宗比上回还高兴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安禄山在朝房还没等到八宝金殿，这唐玄宗就急不可待，自言自语，抓耳挠腮：“杂胡怎么还不来？杂胡怎么还不上殿？”好像魔怔似的，让人看着都可笑。等一见着安禄山的影子，唐玄宗欠身离座，乐得直鼓掌：“哎呀，他真来了，我安卿真来了。”
弄得人真是啼笑皆非。这回安禄山进京提出一个特殊的要求，真使大家吃惊。几句闲话过去之后，他正言厉色：“
陛下，臣斗胆要上奏一本，请求陛下无论如何恩准才是。”“
说，快说，凡是朕能办到的一定准奏。”“就是，
陛下，上次臣说过，我自知有母不知有父，可惜我的母亲也早早的亡故了，每当思索起来，臣心如刀绞。我打算在大唐朝认一个母亲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”“
好啊，你说你打算认谁为母亲？”“
陛下，我就打算认您身边这位娘娘为母亲。”这一句话呀，把大伙全闹愣了。他指的是杨玉环，他比杨玉环大十来多岁，认个小妈，这事儿不笑话吗？杨玉环脸也红了，唐玄宗为之一愣：“这。”紧接着唐玄宗乐得眼泪都出来了：“玉环呐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可杨玉环呢，一看皇上那意思，为了讨好，故此点了点头：“臣妾愿意。”“
好，
安卿，从现在开始，她就是你娘，你就是她的义子干儿。
多谢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儿臣给娘磕头。”
你说演的这出丑戏都叫人恶心，
杨玉环为什么同意呢？他有他的打算，第一，讨好皇上，他准知道一不答应扫皇上的兴；第二，现在杨玉环对权力越来越高了，他心说，内里我联合高力士，外围我也得有人，安禄山就是最好的人选，如果我能把他结交上，他手握重兵，能是我的外援，这样我的地位就能巩固了。他是出于这种心才答应的。但是呢，这是第一次，他也感觉到有点害臊。当安禄山跪倒之后，杨玉环脸也臊得通红，赶紧把脸背过去了。你看，但是这安禄山表现得挺至诚，比亲娘还亲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
唐玄宗降旨在内宫宴请义子，这安禄山又到外头搬到宫里去了，一晃在宫里住了二十来天，结果丑闻传出来了，在这市井和朝堂之上说七说八。什么事儿？都说唐玄宗老了，收个干儿子叫安禄山，这小子膀大腰圆，有的是力气。那个杨玉环背着唐玄宗不知道跟安禄山狗扯羊皮，干儿子跟干娘胡扯，都有人看见了。那到今天也有这种谣传，究竟安禄山和杨玉环有没有暧昧的关系，谁也没看见，这都无关大局，咱也不必往深里追究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丑闻是传出来了。打这之后，安禄山更受宠了。等安禄山第二次朝见皇上之后，玄宗觉着还得封官，原来那官还小点，又亲自加封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，一个人当了三个节度使，掌管着河北、热河、北京、山西、太原几镇的兵权。现在这安禄山可了不得，俨然成了二号的天子，对于他叛反大唐，这时机是越来越接近成熟了。安禄山在京里住了不到俩月，走了。唐玄宗照样失魂落魄。哎，十二月的时候，又一位大将军进了朝了。这个大将军镇守河西的，就是唐朝最著名的将领，叫黄甫为名。这位黄甫将军，人人仰慕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所向无敌，人送绰号天威将军。这次大破吐蕃，奏凯班师，皇上要亲自接见。可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高力士为这个事找着李林甫，俩人一见面都乐了。李宰相，你可知道黄甫将军要进朝吗？
知道知道，我倒有个主意。
慢说，高公，我先说怎么样？
可以呀、啊。你的意思是不是打算用皇甫为名牵制安禄山，让他们两虎相争，达到咱的目的？
对对对对，哈哈哈哈，高，实在是高。至于这具体办法，咱们俩还要详细探讨。